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1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10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前国安顾问指出，川普如果返回白宫，美日安保条约仍会受高度重视。美国取代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北韩人被中共强行遣返后失踪，美国国务院表示关切。美军将增派长程无人机到日本冲绳约部署半年。纽约封口法案，川普要求缩细禁言令范围，但被法官驳回。校园动荡余波未平，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宣布退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近日曾经在川普时期担任国安顾问的麦马斯特话俾日经亚洲知，即使川普在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后重返白宫，美国仍然将致力于保卫日本和台湾。日经亚洲在星期四刊登的这份专访指出，麦马斯特表示，他认为如果川普胜选，将会遵守美日安保条约，而且钓鱼台岛罪亦适用这份条约。麦马斯断言，无论11月的选举由谁胜出，赢家都将深信要确保日本及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安全及主权，冲绳具有重要的战略性，他们都将认可维持住冲绳美军很重要，毕竟防止战争比起作战便宜得多。针对美日同盟，麦马斯特就形容这个联盟对于协助中共挑衅行为至关重要，尤其是针对中共当局与共军，这个能够告诉他们借由武力无法达成在印太区域的目标。德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今年第一季度当年来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路透社5月9号报道说，今年1月至3月，德国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630亿欧元，约合680亿美元，而它同期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却略低于600亿欧元。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尤尔根·马提斯向路透社表示，中国经济的表现低过预期，而美国经济就表现出超越预期这一事实，被视为对此有一定影响。马提斯仲指出，美国目前大约占德国物资出口10%的市场，而中国在德国出口中的市占率已经下滑到6%以下。马提斯指出，由于德国经济模式遭遇明显的全球逆风，受到地缘政治加持的方向调整似乎正在发生，即从作为系统对手的中国转向跨大西洋的合作伙伴美国。美国国务院负责北韩事务的高层官员朴正元星期四在日本东京与中共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讨论北韩议题，对北韩人被强行从中国遣返一事表达关切。国务院声明表示，朴正元和刘晓明之间的谈话是继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访问北京之后所展开。朴正元提到北韩对他邻国的挑衅和不负责任的言论，并强调对北韩与俄罗斯深化军事合作感到担忧。另一方面，总部位于南韩的人权组织指出，此前已经有多达600名北韩人在被中国强行驱逐出境后失踪，并警告他们可能是北韩面临监禁、酷刑、性暴力和处决。国务院声明指出， 对于包括寻求庇护的北韩人被强行遣返一事，朴正元亦表达美方的持续关切，并呼吁北京应履行不遣返原则的义务。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美国海军计划5月至10月在冲绳县的美军加首纳基地暂时性部署两架 MQ-4C 人鱼海神无人机。日本放送协会琉球新报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同意此事，正在向冲绳县的地方政府说明，美军2023年11月起已经无限期在加首纳基地部署 MQ-9 无人机侦察机。相关人士透露， MQ-4C 无人机部署时间介于今年5月至10月将肩负周边侦察任务。 MQ-4C 是大型无人机，宽度是 MQ-9 的约两倍。这次的部署计划中原则上部署两架 MQ-4C 无人机，但是可能会因为保养飞机等因素暂时增加数量。防卫省指出，将被暂时性部署的无人机机型为侦察用所开发而成，无法武装，预计10月底被调走。星期四，川普纽约封口废案的主审法官驳回了川普一方提出的缩细禁言令适用范围的请求。当日下午，在风暴女丹尼尔斯离开证人席的几个钟头后，川普的律师托德布兰奇就提出了这一要求，并表示这名证人已经改变了他先前对事件的描述，而川普需要对此发表评论。布兰奇说，川普需要一个向美国人民作出回应的机会，并补充说，丹尼尔斯没有理由再受禁言令的保护，因为他不再是证人。不过主审这个案件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上以保护整个诉讼程序完整性为理由驳回了这一动议。星期四，美国康奈尔大学校长马沙波拉克宣布他将在6月底退休，这个意味着在美国大学校园动荡之际，八间常春藤盟校中的一半已经暂时没有长期任职的校长。波拉克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中说，在作为康奈尔大学校长度过了7年富有成果和令人满足的时光后，以及在度过了长达50年的研究和学术生涯后，我已经准备好开启我人生的新篇。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随着完成我的任期，我将会努力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以促进领导层的平稳过渡。这一份辞职声明发表之际，现年65岁的波拉克正面临着来自亲巴勒斯坦抗议者的压力，这些人要求康奈尔大学放弃与以色列相关的业务，来表达对以巴冲突的抗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加沙停火谈判无果，以色列继续进攻拉法；意大利警示芬太尼散播源头是中国暗网；中共又派军舰访问柬埔寨；美国担忧中共在柬埔寨的军事存在；FBI 警告中俄伊可能利用 AI 影响美国大选；美国简化庇护流程，更快遣返罪犯和威胁国安者；袁咏光歌曲被禁，美国国务院关切香港的人权自由。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自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拜登星期三首次公开宣布暂停向以色列运送部分武器，并警告说，如果以色列攻入拉法，美国将停止供应链进攻性武器。前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社交媒体的帖入面指责拜登和哈马斯站在一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就誓言，以色列人已经做好用指甲徒手战斗的准备。白宫再次表示，希望以色列不要在拉法发动全面行动，并认为这个不能够达成击败哈马斯的目标。以色列表示，如果不攻下拉法， 就不可能在这场已经持续七个月的冲突中取得胜利。美国一直在试图推动埃及和卡塔尔斡旋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谈判，以释放一些人质。星期四在开罗举行的停火谈判会议中，谈判代表仍然未能达成协议，以色列表示将继续计划中的拉法行动。全球几乎所有芬太尼原材料物质都是由中国生产，流入美国的芬太尼中有 97% 来自中国。意大利政府9号举行记者会向毒品芬太尼宣战，并警告毒品源头主要来自中国暗网，透过邮寄交付以加密方式支付来规避追踪。意大利副总理塔加尼表示，意大利宣誓将与美国共同对抗芬太尼问题。意大利作为七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亦会透过 G7 共同抑制芬太尼在欧洲扩散。打击芬太尼已经列入 G7 外长会议的讨论议程。意大利总理府国务秘书曼托雅尼表示，经过长期网络监控发现，芬太尼主要透过暗网兜售，特别是来自中国的网站，因此他要提醒所有父母特别注意，不要让家中的青少年接触这一类中国暗网。有些暗网甚至会假装是正常的化妆品网站，或以看似无害的产品代号来贩卖芬太尼。中国国防部5月9号表示，由5月上旬到6月中旬，将派遣海军戚继光舰和井冈山舰访问柬埔寨和东帝汶。中共战舰访问柬埔寨进一步加重了美国对中国战舰长期停泊在柬埔寨云朗海军基地的担忧。美国和其他国家长期以来都担心，由中共资助在云朗海军基地修建的新码头可能作为中共海军在泰国湾的一个新的前哨，亦成为靠近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一个前哨。在柬埔寨2022年6月开始在中共资助下对云朗海军基地进行升级扩建前，这里曾经一直是美国和柬埔寨海军进行联合训练和演习的地点。不过柬埔寨2020年10月拆除了美国兴建的设施。据报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上个月报告，去年12月在云朗海军基地新码头停靠的两艘中国海军巡洋舰几乎形成了永久部署。自去年以来，中共和柬埔寨展开了一系列高层官方及军方领导人交流访问。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高级官员警告说，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对手正加大力度，试图通过人工智能 AI 的辅助来影响美国2024年的大选活动。9号举行的一场 FBI 关于选举安全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 FBI 官员表示，选举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和广泛。他强调，中共尤其愿意通过创建虚假社交媒体账户来扩大影响力，以推动叙事并制造分裂。这个和俄罗斯在之前选举中的做法如出一辙。FBI 担心外国对手可能会利用人工智能来传播虚假信息及干预美国大选，并将人工智能技术描述为未来几年可能会持续增长的一个领域。另一名 FBI 高级官员表示，俄罗斯很可能将包括州和地方政府网络在内的美国选举基础设施视为网络间谍和数据收集的主要目标。 FBI 官员亦都在担心，援助乌克兰问题上两党意见的分歧亦可能会影响11月的选举。美国国土安全部5月9号宣布一项新的庇护改革，旨在更快拒绝非法越过美墨边境的某些庇护申请者，如果他们存在刑事案底和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等问题。国土安全部表示，移民官员可能会在几日内完成这一流程，而不是过去那种可能需要多年的时间，这样可以大大缩短时间，并将申请人很快驱逐出境。 根据国土安全部的通告，这项措施的影响范围将十分有限，每年可能适用于数千名庇护申请。这项拟定法规将由13号开始，在30日内征求公众意见。国土安全官员告诉路透社知，拜登政府打算在今年敲定该法案。自从拜登2021年上任美国总统以来，越过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创纪录。拜登的共和党挑战者前总统川普批评拜登推翻了他之前的更具限制性的政策。针对美国智库最新提出加强惩罚与制裁香港官员、取消香港优惠待遇与特殊地位等建议，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梅如瑞9号在网上出席由美国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名为2020年以来香港自治遭受侵蚀对美国的含义的研讨会。他在研讨会开场时首先强调了美国不会放弃香港，与他割裂或撤离，会仍然不断与各界交流。对于香港高院上诉庭8号批出禁制令，禁止传播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梅如瑞表示，香港当局已经踏上试图审查互联网上某些内容的滑坡。人权组织 Article 19称，该禁令是香港拥抱数字镇压的一个例子，并呼吁全球科技公司抵制该禁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更在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对香港的人权和自由表示严重关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来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习近平还未离开欧洲，美国对中共实施战略行业新关税，并且警告说中共结合匈牙利、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建立反西方联盟。1500公里破纪录，乌克兰无人机长驱直入俄罗斯境内炼油厂。美驱逐舰连续过台海西沙，中共又震怒。偷渡去美国激增，美中正鸡鸡恢复遣返合作。尼加拉瓜收回给中国企业的百年运河特许经营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1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欧洲之行还未完全结束，美国政府就已经要出重拳了。美国媒体彭博社10号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准备最早在下星期公布一项针对中共关键战略行业的关税措施，包括对中共最体重的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设备等新三样行业征收新的有针对性的关税。5月9号，美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将37间中国公司机构列入贸易黑名单，其中一些公司机构涉嫌介入去年飞越美国上空的中国间谍气球事件。而另一些中国企业被列入黑名单，是因为涉嫌支持中共军事力量或者援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预计在下星期15号发出公告，除了对一些关键行业征收新关税之外，公告亦都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现有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具体细节还未清楚，白宫就拒绝回应。彭博社认为，这是拜登在对中共经济竞赛中作出的最大举措之一。今年2月，拜登宣布将会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阻止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中国网联汽车和货车进入美国市场。有汽车行业官员随后透露，政府正在考虑提高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4月，拜登政府又升级宣布将会对中国的钢材和铝材征收三倍关税。同时，美国官员不断强调中国产能过剩的话题，但是中共就一再否认。中共死都不承认，也都不改善态度，引起美国甚至欧洲的严重不满。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啱啱同习近平喺巴黎结束峰会，转头五月八号就喺柏林呼吁欧洲必须阻止中国向欧盟市场提供享有大量补贴嘅电动车。有观察话，冯德莱恩同习近平喺巴黎肯定系谈判失败。习近平仲未离开欧洲，一项最新嘅调查显示，欧洲企业对中国投资意愿降至历史最低位。五月九号，习近平访问匈牙利嘅时候宣布，中共同匈牙利嘅外交关系将会提升为全天候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两国关系同实务合作向更高嘅水平迈进。喺访问塞尔维亚期间，佢令塞尔维亚政府成为第一个同中共签署所谓命运共同体协议嘅欧洲国家。而另一方面，真正发达嘅西方民主国家企业就对呢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嘅信心创下咗历史新低。欧洲观察报道，日前美国发出警告话，中共正试图同匈牙利、塞尔维亚同俄罗斯建立反西方领导者嘅联盟。美国表示，这个联盟可能对欧盟构成威胁，并且呼吁欧盟加强对抗这种趋势。报道说，此举凸显了美国对中共扩张影响力的担心，并且对欧盟政治和安全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的警告凸显了国际政治竞争的加剧，并且强调了中共在欧洲的外交活动对地区稳定和欧盟的影响力。在俄罗斯的胜利日大搞庆祝之际，乌克兰情报部门宣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9号飞行了长达1500公里的距离，对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地区的炼油厂发动攻击，是乌克兰进行无人机攻击以来创下的最远纪录。乌克兰国家通讯社 Ukrinform 说，在俄罗斯5月9号的爆炸仍然持续，前一晚到九号凌晨，在卡斯洛达州两座油槽爆炸之后，当日上昼一架长程无人机拜访了巴什科尔托斯坦，攻击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萨拉亚特市炼油厂。无人机击中催化裂化系统。基辅当局说，这架无人机飞行了创纪录的1500公里之后，击中了石油裂解装置，表明为俄罗斯军事综合体服务的俄罗斯炼油厂和油库，即使在大后方亦都不安全。乌克兰武器制造商高层八号表示，乌克兰现在生产具有远程攻击能力的无人机产量已经同俄罗斯并驾齐驱。消息人士透露，属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的无人机仲对俄罗斯南部卡斯洛达地区阿纳帕镇附近的两座油库发动攻击。乌克兰说，这些油库是转运中枢，为克里米亚半岛的俄军供应燃料。俄罗斯当局就证实这宗攻击事件，表示俄方击落其中6架无人机，火灾就是因为残骸坠落而引起。另外，德国国防部长皮斯里托斯5月9号在访问华盛顿之后宣布，德国将会由美国购买3套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转移给乌克兰国防军。德国防长说，这些海马斯发射器将会来自美国武装部队，费用由我们支付。他指出，北约现在支持乌克兰非常重要。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有为乌克兰由美国购买海马斯的想法时，还未清楚美国国会是否会批准为乌克兰提供额外资金。即使各国立法者已经通过了一项准许向基辅转移更多武器的法律草案，但是柏林仍然履行了他的义务。还有消息说，俄罗斯对外撤销了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前总统波罗申科的通缉令。离台湾新总统在5月20号就职不够两个星期时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巴克级导弹驱逐舰哈尔西号8号和10号连续做出令中共震怒的行动。该驱逐舰5月8号例行性通过台湾海峡之后，10号进入西沙群岛范围。 另外，德国海军亦都展开几十年来最大的行动，要穿过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证实，美国哈尔西号驱逐舰在八号上午七点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是美国海军今年第三度穿越行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哈尔西号使经依据国际法享有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水域，该舰通过的台海水道不属于任何沿岸国家的领海。中共军方猛烈指责美方公开炒作，台湾军方就表示准备好应付中国的任何行动，并且同理念相同国家共同呼吁中国维持地区和平和稳定。而中共这边刚刚指责完哈尔西号十号又驶入南海西沙海域，再次引起中共震怒。中共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说，美国哈尔西号飞弹驱逐舰是未经中共政府批准非法闯入西沙领海，共军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并且警告驱离等等，美国军方到现在都没有理会。而有关美国军舰进入西沙，上一次是发生在2023年11月25号，当时美军霍柏号进入西沙群岛，而美方强调坚持维护南海的自由航行权。而德军亦都展开几十年来最大的行动，5月7号星期二，德国派出两艘军舰前往印太地区，加强德国在这个地区的部署。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表示，无论是台湾海峡亦或是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都对这个地区贸易航线的航行自由和自由通行造成压力，德国这种支持的部署是至关重要的。据悉，德国海军法兰克福号补给舰由威廉港起航，另一艘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就由西班牙罗塔港出发，两艘军舰将会在海上汇合，先驶往加拿大哈里法克斯，然后前往印度太平洋。德国海军和空军之前已经同日本自卫队进行训练，德国护卫舰、补给舰和战机今年亦都将会在太平洋地区活动。近两年来，美国发现由墨西哥非法入境的中国难民数量急剧上升。美联社9号报道，近期北京和华盛顿静鸡鸡恢复了中共在2022年8月终止的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2023年，美国边境官员在南部边境逮捕了超过37,000名中国公民，数量是2021年的50倍。走线客，即是非法入境的中国偷渡客，已经成为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造成严重的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国土安全委员会警告，在大量涌入的中国偷渡客之中，可能混入了中共间谍和中共军方人士。据美联社5月9号报道，中共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北京愿意在移民执法领域和美国保持对话和合作，并且将会接收那些确认中国国籍之后被遣返回国的难民。4月初，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透露，美国正在同中方高层进行讨论，希望达成遣返协议，令中方接收更多被美国遣返的中国偷渡客。多年来，因为中共当局拒绝接收被美国遣返的中国偷渡客，美国一直将中国列入顽固或者不合作的国家名单。美国国土安全部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中方的不合作行为，指出北京拒绝合作迫使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几百名中国公民进入美国社区，其中好多人被判犯下暴力罪行，危害公共安全。根据负责这些问题的前助理国务卿庞德表示，中共会直接拒绝承认那个人是中国人。他怀疑好像中共这种记录和监控公民这么严密的国家，怎会没有掌握每位公民的相片，那是很不可信的。但是如果偷渡者的母国拒绝接收自己的公民，美国就无法强制驱逐这些非法难民出境。据报道，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今年4月指责中共当局在遏止中国偷渡客外流方面无所作为。中共当局就反驳说，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偷渡客，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偷渡组织。美联社引述追踪遣返航班的权益组织边境见证的成员卡特莱特的说话，3月30日，一架载有遣返者的湾流飞型飞机降落在中国东北部城市沈阳。卡特莱特表示，该组织没有发现其他飞往中国的遣返航班，但是一些偷渡客有可能乘坐商业航班被递界出境。8月5日，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议会收回了一项被中国企业的8年运河特许经营权，为中国神秘商人的惊天骗局画下一个句号。路透社报道，在12年前，时任总统奥尔特加被中国商人蒙政的微信集团长达100年的特许权，建设和营运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尼加拉瓜运河。这个项目一度被吹捧为是一项可以带领中美洲国家摆脱贫穷的项目。尼加拉瓜运河曾经被视为巴拿马运河的竞争对手，但是后来证实这个大项目是一个令无数中国投资者损失几百亿的骗局。这个项目工程自始至终都没有启动过，而承接这个运河项目的中国企业微信集团在2021年被除牌退市。尼加拉瓜运河项目计划设计耗资500亿美元，由一开始就受到当地农民和环保人士的反对，而且整个项目这么多年来只是雇佣了不够30人，唯一修建的就是一条大约10公里的尘土飞扬的小路。星期三较早时候，奥尔特加向议会提交了废除特许权的议案，该议案几乎获得一致通过。流亡美国的尼加拉瓜运河项目反对派领导人麦雷纳批评说，奥尔特加在作出没收农民土地的安排10年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败，真是令人感到遗憾。尼加拉瓜运河项目因为难度高、投资大，虽然不时被人提起，但是就没有人敢真正付诸行动。2012年，前北京洗浴中心老板王正摇身一变，以信威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号称投资500亿美元主导尼加拉瓜运河项目，作为回报，王正将会获得尼加拉瓜运河100年的特许经营权。这个计划轰动世界，但是当时完全没有和王正相关的背景和消息，海外媒体亦都称他为中国最神秘的商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借助挖运河的名义将微信在 A 股借壳上市，而且闹剧仲非常成功。微信的市值2年之后就达到人民币2000亿，并且被纳入上证50指数。此后王正继续在中国行骗，更加在2019年一度造成15万股民人均损失接近人民币23万。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习近平塞尔维亚露马脚，独一无二安排人猜测。黄炳章狱中获自由之家年度奖。中共海警船同公务船首次同闯金门夜时段。前中共官员揭露监狱疫情惨状。法轮大法日，美国会及政要纷纷恭贺。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5月11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观众朋友大家好，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向大家推荐三高代谢宝这款产品， 他已经帮助很多人改善了新陈代谢和各种身体功能的问题。很多购买者反馈，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他们的血压和血糖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特别是台湾雅小姐分享，她妈妈患有阿兹海默症 Alzheimer， 使用三高代谢宝以后，记忆力有所改善。为了深入了解，我们采访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兼董事长陈长宏先生。陈先生解释说，阿兹海默症现在被视为糖尿病的第三型，是胰岛素阻抗引起的。三高代谢宝中的成分苦瓜、肉桂、姜黄和绿茶的儿茶素能够有效改善这个症状。陈先生特别强调，姜黄和儿茶素等成分对促进海马回细胞的再生极为关键，不单止可以帮助抑制病理性的萎缩，还能够促进细胞的新生。他说，包括好像姜黄素，包括绿茶入面的儿茶素，这个都是可以令到海马回的细胞新生。现在不只是抑制它的萎缩，还可以令它再生新生。陈先生指出，现代生活方式导致活动量减少，很多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长时间久坐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三高代谢宝可以调整新陈代谢，改善整体健康。如果你对三高代谢宝感兴趣，或者想了解这个产品是否适合你的症状，请打免费咨询电话18665205201。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欧洲的期间，他的健康问题再度受到关注。习近平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当地时间5月9号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谈。港媒的镜头曝光，习近平将椅专门配了一个黄色的靠垫，这个是习近平独有的，现场其他中塞官员包括东道主武契奇都没有用靠垫。中共官媒的镜头就显然避开了习近平的靠垫。从欧洲行第一站法国开始，外界就不断捕捉到习近平健康疑似有问题的信号。习近平6号在法国巴黎荣军院广场从车上下来行向马克龙总统的时候，行路见他跛下跛下，有网民猜测习近平可能曾经中风，因此左边肢体出了问题。另外，习近平在巴黎爱丽舍宫与马克龙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三边会谈的时候，他面前摆着一个黑色的吸管杯，而同桌的马克龙、冯德莱恩都是用透明的玻璃杯。目前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受到国际瞩目，日月坊间甚至还出现习近平罹患胰腺癌的传言。观察人士认为，在习近平一人独裁的背景下，他的健康关系到中共的生死存亡。美国安全政策专家布拉德利·塞耶去年9月曾经在英文大纪元发表文章说，如果习近平去世或者因为健康原因不能理政，中共政权很可能就会垮台，这一幕可能会比预期来得更早。因此西方现在就应该思考中共垮台之后的中国政局。时评人袁斌今年1月发表文章说，中共在外面对西方民主阵营的巨大压力，在内因为经济一蹶不振，激起民众强烈的不满。另外更有中共内斗和军队的极端腐败，中共今年遭遇的危机是文革以来最严重。跨入2024年，可以说几乎所有人都在等着习出事，等着中共崩盘。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习的身体出现严重问题，中南海一定会掀起巨浪。总部设在华盛顿 DC 的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5月9号将2024年自由奖授予中国民主活动家王炳章，表彰他对中国民主和自由所做的努力和牺牲。王炳章从2002年开始一直遭到中共的监禁，直至今日。王炳章的女儿王天安当日代表父亲接受了自由奖。王天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经历了20年的监禁之后，这个奖项非常有意义，我父亲并没有被遗忘，他的牺牲不是徒劳的， 它流传给后人的东西仍然很重要。王天安还表示，这个奖项对所有中国人权活动人士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意味着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和他们的牺牲得到认可。他还透露，几个月前他的家人见到了他父亲，王炳章苍老了很多，个人看起来很消瘦，他是被人扶住走出来的。王炳章被捕的时候才54岁，他还没有机会见到他的六个孙。三月份收到王炳章的来信，从内容看得出他还是很有民主精神，仍然没有放弃他的理念。自由之家总裁麦克尔·阿布拉莫维兹说，王炳章博士是中国民主的倡导者，他已经被监禁20多年，他的梦想是中国有一日能够自由地选举领导人。同时，阿布拉莫维兹呼吁国际社会应该采取更多行动争取王炳章的获释。王炳章是中共建政之后在美国最早获得医学博士的留学生之一，他后来放弃了自己的医生职业，专注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他创办了《中国之春》的杂志，希望推动中国的民主改革。2002年6月，他在访问越南的时候被中共秘密警察劫持回国，中共以间谍和恐怖主义的罪名秘密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之后他长年被单独关押。加拿大华裔作家圣雪曾经表示，王炳章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见解深邃，同时具有不同凡响的号召力和制定计划执行计划的卓越能力。可能正是因为这些超凡的魅力和能力，他成了中共的眼中钉。就算是身陷牢笼，王炳章仍然激励着中国和全球的民主活动人士和人权捍卫者。5月9号下午，五只中共海警船和七只公务船首次同时闯入金门禁限水域。台湾海巡署派出海巡艇全程监控广播驱离。根据台湾海巡署的通报，这个是5月以来中共海警船编队第四次闯入金门禁限水域，亦都是首次有海警船和公务船同时闯入。海巡署呼吁中方停止不理性的行为。通报说，海巡署9号中午发现金门南边海域陆续有5艘中共海警船和7艘中国公务船聚集，海警署派出6艘海巡艇全程监控并广播驱离。海巡署下午3点钟发现中国7艘公务船进入金门寮罗西南方大约4海里台湾限制水域，同时4艘中共海警船组队从金门南面航入台湾禁限水域，另一艘中共海警船就在台湾水域外围航行。直至4点30分，这些中共海警船、公务船才驶出金门水域。台湾海巡署指出，金门南方水域是重要的航道，海上交通繁忙，中方船只多次编队在这个水域高速航行，严重破坏两岸和平稳定和航行安全，伤害两岸人民的情感，无助于两岸和平交流。海巡署会严密掌握金门周边海域情势，来确保金门海域航行安全和渔民的权益。中华民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曾经表示，中共海警船闯入金门禁限海域执法，将这个水域变成中共的执法水域，它就好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做，造成的新闻效应和所能够达到的政治效果就比较大，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常态的模式，下一次就可能会去马祖、去东印岛或者乌丘岛、东沙岛。近日流亡海外的中共前内蒙古官员胡春华的前法律顾问杜文披露，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当时他被关押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监狱，疫情很严重，但监狱不敢公布实情。杜文在5月10号对新唐人表示，警察说两监300个人发烧，然后就压了下来，边个都不敢公布，不承认有新冠疫情，哪里有新冠疫情就将司法庭长拉了，监狱局长也都拉了，哪个都不敢承认这回事， 你就睇下你周围嘅人一个一个咁死，系非常恐怖噶。从去年开始，疫情喺中国再次升温，当局就以支原体肺炎、流感同埋甲流等各种名称掩盖，各地大量民众离世，多地医院人满为患，不断有人猝逝。吉林市民黄先生披露话，中共封锁疫情嘅消息，老百姓担心因言获罪，个个噤若寒蝉，好少谈论疫情。如果你在公园或者小区倾下偈，讲一啲敏感嘅话题，就会被带走啦，唔俾你开支，所以大家讲嘢都特别小心。内蒙古同黑龙江等多地有好多青壮年警察接连病亡，最年轻嘅只有31岁。根据中共公安部嘅通报，去年全国大约有253名警察、164名辅警死于所谓嘅因公牺牲，但根据网上嘅消息，好多警察是因病猝逝，除了警察之外，中共各领域的官员、专家、名人亦都密集死亡，他们中间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对此，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其实都是中共在那里祸乱这件事，今次死的很多人中都是跟中共有比较深的联系，譬如警察死得比较多，其实亦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跟中共那里行得太近，确实没什么好结果，所以远离中共对于自己来讲是比较好一些。疫情爆发之初，2020年3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警示，目前中共病毒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跟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大师仲告诫世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才能够躲过这场瘟疫。今年5月13日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多个州的参众两院议员、市长纷纷颁发布奖，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称赞李洪志大师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横传世界，带给人希望。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本卡丁在褒奖令中说，特别褒奖证书颁发给法轮大法日，来褒奖李洪志大师传出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原则。马里兰州众议员通过第172号决议案决议表彰法轮大法。决议案说，马里兰州众议院所有成员向李洪志先生致以诚挚的祝贺，并表彰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横传32周年。马里兰州参议员本杰明·克雷默在褒奖令中说，庆祝大法为世界数百万人带来身心健康，同时表彰法轮大法传世32周年，并祝贺李洪志先生华诞。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郡郡长小约翰·奥尔泽沃斯基宣布5月13日为巴尔的摩郡的世界法轮大法日。他在褒奖令中说，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核心，为道德指南，从而成为品德更高尚、更真诚、善良和宽容的人。德克萨斯州众议员杰西·杰顿颁发贺信的时候说，我衷心祝愿所有参加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庆典的民众度过意义非凡的难忘的一天。密歇根州参议员马克·伊·休伊在特别褒奖令中说，这一日标志着法轮大法在全球范围内做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的重要里程碑。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市长珍·斯特斯特宣布5月13日到5月20日为法轮大法州。他在褒奖令中说，奥马哈市感谢法轮功学员对美国和全球华人社区的贡献，并祈愿对法轮功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的迫害早日结束。纽约州参议院全体通过第2354号决议案，恭贺2024年5月13日为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是纽约州参议院第12年通过这一项决议案。决议案中写到，法轮大法给数亿人带来健康的身体、快乐和祥和的心灵。 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13号这一日在中国长春第一次将法轮大法公开传出，跟住在中国各地广法传功。法轮大法坚持真善忍的原则，在全世界广受欢迎。法轮功在超过100几个国家流传，并且已经获得3000几个奖项。本立法机构非常自豪地恭贺2024年5月13号为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另外，加拿大各省市数十位政要亦都纷纷发贺信和短片，祝贺法轮大法横传世界32周年，赞颂大法为世界带来美好，感谢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令人们变得无比真诚平和。法轮大法为世人点亮了希望的灯塔。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各位收听一节香港简讯。
23条后，美驻港领事喊话港府停止镇压，袁荣光禁令出谷歌要好自为之。何韵诗生日演唱会被如此招呼。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今天是香港时间5月11号礼拜六，欢迎收听香港简讯。观众朋友大家好，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三高代谢宝这一款产品，它已经帮助很多人改善了新陈代谢和各种身体功能的问题。很多购买者反馈，使用三高代谢宝后，他们的血压和血糖水平有了显著改善。特别是台湾雅小姐分享，她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妈妈在使用之后记忆力有所改善。为了深入了解，我们采访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兼董事长陈长宏先生。陈先生解释说，阿兹海默症现在被视为糖尿病的第三型，是胰岛素阻抗引起的。三高代谢宝中的成分如苦瓜、肉桂、姜黄和绿茶的儿茶素能有效改善这个症状。陈先生特别强调，姜黄和儿茶素等成分对促进海马回细胞的再生极为关键，这个不仅可以帮助抑制病理性萎缩，还能够促进细胞的生生。陈先生指出，现代生活方式导致活动量减少，很多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长时间久坐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三高代谢宝可以调整身体的新陈代谢，改善整体的健康。如果你对三高代谢宝感兴趣，或想了解该产品是否适合你的症状，请拨打免费咨询电话1-866-520-5201。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宇瑞日前直率批评香港和北京不遵守国际条约，并公开向香港政府喊话，说如果想要稳定与美国的关系，就必须停止对港人的镇压。这个是23条通过后美国驻港总领事首次公开发言，引发港府和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不满。梅宇瑞9号以视像方式参与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论坛，详细展述美国对香港的政策。他说最难处理的就是与香港政府的关系，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香港不尊重国际条约。这个是香港通过23条后美国驻港总领事首次公开发言。梅宇瑞说，如果香港政府恢复对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与条文的尊重，美国政府随时准备好作出正面回应。梅宇瑞详细讲到美国政府的要求，香港政府要撤销对在美国的香港人的通缉，还要停止进一步镇压香港人。梅宇瑞说，据我所知，在权利和自由方面的倒退不仅是美国的担忧，亦是很多国家的担忧。最近我们看到七国集团外长对香港的变化做出非常有力的表态， 梅宇瑞表示，美国政府密切留意本月香港法院对47人案作出的裁决。美国商界不仅关心条文含糊不清的23条，还有香港政府即将推出的网络安全法，因为这个直接影响香港资讯自由流通。梅宇瑞最后赞扬香港人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仍能坚持下去。他说，即使在这个非常艰难环境之下，很多香港人正在尽其所能地努力回复和保留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使香港成为一个特别的地方，我因此真正享受住在这里。香港独特的语言、文化、包容开放的基因是它最大的资产。还有香港人，这个包括不同意美国政策的香港人，这些港人仍然非常欢迎我，领事馆的同事以及全体的美国人。梅宇瑞又提到，无论香港变成怎样，美国政府仍然会同香港紧密联系。美国驻港领事馆决心在未来两个世纪或更来留在香港。梅宇瑞发言后仅两个几小时，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就发出强硬的谴责声明。声明称，梅宇瑞妄以香港特区司法个案公然为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分子撑腰张目，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等等。港府10号亦回应称，梅宇瑞的言论偏颇，污蔑抹黑当局维护国安的工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高等法院上诉庭日前就歌曲《袁明光归香港》颁出禁制令后，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要求网络供应商删除歌曲相关内容，并直接点名要谷歌尊重本地法律。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更警告谷歌要好自为之。不过港大法律学院客座教授陈文敏10号受访时表示，临时禁制令列明禁止以分裂国家、侮辱国歌和煽动等四项意图传播相关歌曲，但是情况相对含糊，看不出有什么理由网络供应商要将它下架。陈文敏10号接受商台节目访问时说，虽然在该四个情况下才会禁止传播《袁明光》歌曲，但是该四个情况其实亦相对含糊，其中最矛盾、最扑朔迷离的地方是有国安法、有23条立法、有国歌法，咁多法例都唔够，咁样禁制令点帮到你呢？陈文敏强调，歌曲并冇被禁，如果单纯系歌曲本身，唔涉及显示香港国歌或香港独立资讯，我睇唔到网络供应商点解要将佢下架。因为网络供应商无法控制他人怎样使用歌曲和使用的意图。他又以店铺卖刀比喻，指你不可以说我的店铺卖刀，人家可以拿把刀杀人，于是我不可以卖把刀。陈文敏亦指，虽然称为临时禁制令，但是实际上禁令效果已经是永久性，因为案件没有人被告，故没有人有权提出上诉。而如果网络供应商提出更改禁制令，可能要输两次官司先到终审法院，但是实际上没人敢打官司。上诉庭近日就袁明光颁出禁制令引发外界哗然，代表 Meta、Google、X 社交平台和苹果等美国科技巨头的亚洲网路联盟指将评估裁决执行方式以及对企业的影响，又表示相信自由开放的网络是香港一心要成为国际创科中心的基础。截至目前， YouTube、Google、Spotify 上各种版本的袁明光并未消失，而在禁令上的32条相关的连接，其中多数仍然可以在香港浏览，部分则被上载者设定为非公开。明报专栏礼拜四9号引述政府中人消息，指港府没有把握令 Google 移除相关内容，如果谷歌坚拒配合，现时亦难以评估能否同会向谷歌提告。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